好，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一次的课题哈。那这个课题呢，我可能不会分享的很多啊。但是有个很基本的、很重要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方面，从保罗的教导来的。那么里面包括了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这种。我上次讲到哈，有五轮哈，那其中呢，就是父母对儿女也是其中的一轮，儿女对父母也是一轮哈。那既然圣经有教导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学习。那么在这个教导的这个前后呢，它主要是保罗在哥罗西三章或者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你这两个地方可以多去看一下哈，它的前后。不是只有在告诉你哦，父母亲怎么样对儿女管教啊，或者是怎么讲话，不是这样，而是一个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的，包括这五伦哈，就是包括夫妻，包括父母子女，包括跟我们的工作关系，主人也好，或者我们的雇员也好，或者是我们四周围的这个亲朋好友也好，好肢体也好哈。那我们都有神国里面的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在那里。那最主要的，神就是要让他的子民能够落实到彼此的相爱。所以，当我们谈到亲子关系的时候，不是只有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技巧、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我们如果是只是在学一个方法的话，那讲台上面。叫做演讲术，哈，我在讲台上面对下面的听众或观众，那我就要有讲台的这个上面的一个风度，哈，然后演讲术，那牧师就会在神学院学一个叫做什么讲道学，哈，那讲道学不是只有那个外表看到的了，哈，就是他怎么样可以在讲道里面有一个比较纯熟式的，哈，有内涵的去表达神的话语，哈。这些没有错，这些我不是说错哈，但是基本上，当我们谈到这五轮里面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学一个技巧，我还是要这样子说，不是在学一个技巧，而是我们本身里面的生命表达出来之后，是不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怎么教我们，因为我们的风气、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这样学，没有错。那观察学习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说要教孩子的话，不要一直说，要有一个让他们看得到的哈，这是有道理的哈。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哈。那如果我们只是像学习，只是因为这个模式上的拷贝学习的话，那就像鹦鹉一样了。好，鹦鹉是学着讲那些话，学着就当他们能讲就是那些话，好，但是人不一样，人的讲话跟鹦鹉的这个学人讲话，完全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我讲系统好了，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哥罗西三章跟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那你会看到那个前后文，整章去看了前后文会看到，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前怎么样，以前的我怎么样，现在应该不一样了。好，上次我们重点放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我们今天就放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了。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第17节，好，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好，17节，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记得哦，亲子的关系就在这个人跟人的关系里面的范畴里面，这是保罗讲的，等于说。跟主人的关系，跟那个老板的关系，跟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是相通的，只有一个根源，就是不能 再像以前没有神的时候一样了。那么没有神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虚妄的。虚妄的，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以神的荣耀来荣耀他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进入那种虚妄。好，虚妄就是说呢，不是真的，是一个虚妄性的也好，好，我们可以从那虚妄两个字很容易就理解了，好，那它不是实在的，而且是它的这个会表达出来，哈，往下面你就看到哈，当他们在讲保罗讲这段的时候，两次的地方都马上提到说话，好，因为说话是形式的一个出口，人的口出来的是在表达心里面所想的，好，所以这里提到虚妄的心形式，心跟行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出口，就是我们的口。所以这里呢，往下面看，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四章的十八节，因为心地昏暗，所以就跟神所赐的生命就会隔绝。神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丰盛，刚才阿瑞莎带我们唱的那个主我愿向你，这个真是我们就是要学的。这里也是提到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却不是这样，我们已经跟我们学的对象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讲说，哎呀，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子被教的，就是这样子被打击的，有人会想说，哎，就是因为我父母亲没有常常会打击我，我才会今天有那么好的成绩或那么好的这个结果，好，但是不管我们过去是从哪里学的，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要学跟基督学了。那以前是一个虚妄的心，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有生命有神赐的生命。好，刚才谈到这个玛纳的时候，耶稣在约翰第六章，当他要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个这么多众人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人在吃的这个粮食就马上连接到神喂养我们的灵里面的这个灵粮，就是我们全身灵魂底都要吃啊。他就谈到水，谈到粮啊，因为玛纳对于犹太人是很深刻的，不但是历史的经验，祖先的经验，也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供应啊，各方面。但是他把它指向人，不是只有像动物一样，像刚才我说鹦鹉啊，就学着这样，我学着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啊，敬拜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有我们的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到下来的时候就好像就会各种不一样的技巧。我不是说方法不好，但是对于面对神来讲的话，我们那个心里面那个虚妄如果没有去除，没有耶稣的，刚才阿瑞莎唱的那首歌，没有耶稣的甘甜，没有耶稣的丰盛，没有耶稣的清洁，那也就是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智慧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我们所表达出来的形式模式也不过就是像鹦鹉学人说话一样。这是我要很重要的表达。所以我在说对于这个亲子的这个讲话方式啦，什么叫做不要去让他丧气啦，不要惹他的气啦。好，当然跟我们讲话的这个口气有关系。但是基本上呢，它最大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生命里头到底存着什么。存的苦毒，讲出来的话就是会苦也会毒。我们在无意识间的那存着甘甜，你出来的话就是甘甜。即使你在责备也是甘甜，这是我们可以体会到的。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 到个地步会觉得说，哎呀，神的爱，因为那个爱是甘甜的，啊，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不是不管我们的孩子，不是不教我们的孩子，不是不讲那些非常规范性或者责备的话，责备的话是一定要讲的。箴言告诉我们，孩子一定要管教，甚至要讲，假如说我们要用鞭子打我们的儿女，意思说我们一定要规范他们，就像我们在训练一个以后要从一个很有用的一匹马一样，但是我不能再把它放到跟马跟人放在一起的哈。那它是需要被训练的，但是这个训练人的传达给这个儿女也好，或者是跟别人的哈，我们的生活中跟人的关系的这个人本身，我们的心还有没有虚妄，这个是一个根源。不然的话，我们是会露出马脚的。什么时候会露出马脚呢？面对我们最亲的人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说夫妻的关系就是好像彼此都成为对方的照妖镜啊，把对方的原型都表达出来了啊。我讲这个不是在讲谁，而是我们都一样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或以弗所呢，他马上就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说话。然后说话就会谈到说话。好，上次我们看到的是不要说污秽的话。那污秽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对方。或许我们说我没有讲脏话，我不会讲脏话。那心里面有恨的时候，其实就恨巴不得讲一些话可以去诅咒对方，是不是？那可能在反正就是不是属于造就性的话，都会牵扯到那个话本身是不干净的，我可以这样讲，而且是虚妄的。他这里很有意思哈，他说不再说谎了，说谎就是不一了，心口不一啊。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耶稣这样讲啊。而且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审判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讲话，我们的一字一句都要供出来。神的有那么大的一个技术可以供我们所有的话啊。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容机来装我们的话的话，我想太大了哈，范围太大了哈，因为一辈子讲的话哈，有心无心的，然后有意义没意义的讲很多话哈，包括我们心里面对自己的自说自话。但是圣经很严肃的告诉我们，都要供出来。好，当我们刚才在讲说，我们会有一个模式，讲话的模式。个人讲话的模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我非常认同啊。像我讲话，我一向从小就是很严肃的一种表态啊，那是我生出来就是这样。你如果看我的照片，从我小时候没有一张是笑的。通常我照照片都会被人家说笑一下嘛，你笑一下，不管我在什么年纪啊，都会告诉我笑一下，然后我就会嘴角牵一下。应付对方的要求。所以但是我不是我的笑是假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有一种我讲话的模式。那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但是这个讲话的语气跟模式里面，它背后有没有爱心说诚实话，这有两个特质哦。一个是爱心，一个是有神所赐的生命的甘甜丰盛，还有诚恳，一个是我讲的有没有，这里讲的很严重啊，有没有昧着良心啊？那我们的话就是有没有心口合一？我不是在告诉我们啊，大家好像很小心，然后就是很拘谨的来讲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我们个人讲话的模式，但是我从小的那个我自己的模式呢，是我的本质。我也很羡慕人家一面讲一面笑啊，然后很有笑容的那个啊。我们看到那个周世明有一个特质啊，讲话都是一个笑容啊。那我刚好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只要一讲话，你就会发现我很严肃。那这个严肃并不代表我的好或我的坏，我本身有这种特质。但是问题是，我讲话这个严肃里面有没有爱？ 有没有真实，这个是重点。好，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保罗在这个哥罗西第三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面所提到的内容。好，那对于儿女的这个说话是我们管教的一个第一出口，第一条，第一线就对了。我在那个智慧里面讲的很清楚了。好，你的情绪，你的想法，你的选择啊，就会跑到这个说话来，面对我们的这个儿女，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管教他，怎么样去激励他，怎么样去责备他，都在这里啊。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就连接上个星期我们提到有一句话，对于父母亲跟儿女的这个部分呢讲的很少啊，父母亲对儿女其实讲的很少啊。那因为神给父母亲有一个很直接天赋性的，神给的不是人家教我的一种爱。我上次在南部的一个教会讲到父亲的爱，我从圣经有引经据典的，也从我自己的历练经验体会到，其实父亲常常被误解，父亲的爱不像母亲，母亲的爱可以用各种模式，有时候是一个吸引式的，有时候是一个威胁式的，操纵式的来表达他的爱。可是父亲呢，话说的少，比较安静，比较沉默，他们本来就不是容易表达的人，那又有爱而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呢，常常会被误解。不然的话，神怎么会说像父亲怎么样？父亲虽然不好，他的心意也是要给你好的。这是神自己讲的。他了解我们地上的父亲，父亲虽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心意是要给你好的。然后告诉我们说，神父亲怎么爱他的儿女，神也怎么样爱敬畏他的人。好，然后管教的时候呢，是因为爱儿女才管教。那地上的父亲按着私意，但是他的重点还是他为什么要管他，为什么要用心去管他，因为他有爱。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人的这个心里面的问题，当然父亲的心里面他的特质就是讲话讲不多，也不会装饰他的话，但是呢，他有他的心意是神给的。但是这些呢，都带着人堕落后的罪性，也是有神咒诅的一个罪性在那里，很辛苦，流汗满面。所以怪不得父亲回来就说，我这么辛苦的赚钱还不够吗？还我怎么爱你？有没有很多父亲会这样子表达。好，那里就提到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也提过了哈。事实上圣经里面提到父亲就等于包括母亲然后不管他五伦不会说夫跟妻，然后父亲对儿女，那母亲呢，对不对？然后这个儿女对父母，它是一个神的创造里面的一个结构里面的一致性的，而且是两个是一起的哈。所以谈到弟兄就包括姐妹，谈到父亲就包括母亲，不代表说母亲不会惹儿女的气啊。那在这里呢，我上次提到说我们要如何我们是怎么去惹儿女的气的。如果你帮他跟老是跟他比较，威吓他，嘲笑他不是用正面的教他该怎么做，而去说像你这种人也会怎么样，那种嘲笑然后呢就是会去唾弃他，嫌弃他，偶尔一次，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啊。你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哈，父母亲说，哎呀，你去死好了啦，不如没有生你啊，真的就去跳楼了。这是真实的哈，我不是危言耸听的哈，很实际的一些例子哈。就有父母亲跟我讲说，我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我说我就知道原委之后，后来他说最后，他说，我说你最后跟孩子的对话是什么样的话，最后停在什么如果这个家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不要住在这里啊。 就是这样。那孩子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他到一个地步，他说好，我有志气啊，他有志气啊，那他就说好，那我就出去给你，我就出去。他当然后面怎么样，他是承担不起的，他出去可能会后悔，他出去可能会非常的为难。可是呢，在那时候那个气呀、那个志气，在讲就是这个志气了啊，好像就这样子啊，为了一口气，咽不下这一口气。在讲的是这个志气，不要伤了儿女的志气。那我们上次提到有什么情况会让他们这样子啊？那今天呢，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刚才我讲过了哈，我们心里面是需要更新的，我们需要被更新。那么这更新里面会有爱，还会有真实。当孩子回来告诉你说我考98分，我相信这个父母亲要批评他以前还有两分啊，你要拼啊，哦，还不到100啊，不要骄傲啊，哦，当中呢，这个98对父母亲来讲，其实是有一些高兴的滋味的。然后呢，他也会去比别人，你看谁的孩子，你看90分都考不到，哦，我孩子，但是他就嘴巴就是希望孩子能考到100分。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你心里面那98分的成分不是都没有甘甜的感觉，但是你不表达，这个就是不真实了，这个，就是谎话了，好，心口不一了，好，我以前哈，以前我常常我是跟谁的那个家长讲哈，我要帮助他们改变他们跟孩子的关系哈，那他们就跟我告状说哦，好像是别人啦，孩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哈。我是从牧师那里得到一个觉得说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想法哈。当我们在检讨孩子的他们的学习态度啊，他们有没有尽本分啊，成绩如何，但我们都会关心了，啊，哈。牧师就会背后跟我说啊，我每次讲他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我好不到哪里去，比他更糟啊，就这样讲啊。那这样讲话就会让他缓和下来啊，所以呢我就学到。因为我本身跟他的背景不太一样，我是那种可以是把人家比下来的人，但是当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而且是一个奉献的传道人。当我有孩子的时候，就像刚才保罗说的，我们已经不像以前了，不是我的，不是我多么棒，而是我们一定是神的儿女，已经是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再跟以前那个没有神的时候的那种有一个虚妄的无知的心，以至于我们会昧着良心说话，就是明明是就说不是，明明是好就说不好。那么这是跟我们的心地有关系，不是只有跟我们讲话的模式，我们学来的模式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很，我也觉得说我们需要学了哈，我知道说我需要学做父母，所以我对这个呢也刻意的想让自己能够跟以前不一样。我有这个，当我圣经一个镜子照到我也知道我不能，就是要心口合一哈，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觉得牧师呢，他是牧师有个特点，我觉得他不复杂，他很单纯，所以他常常会把我的不单纯，我的复杂呢，就会比出来。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自己跟人家把人家比下去哈，啊，他不是要把我比下去，可是我会看到他是一个我学习的榜样。所以他自己就说哎呀，我也自己好不了哪里去，我连他这个我都没有，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讲，他这样讲。所以我就会跟那些家长讲啊，我说好不好，你们想一想，当你在要求你的孩子责备他的时候，或者你很受不了他没有按照你的期待的时候，想想你自己，你有让自己那么满意吗？你过去有让自己的父母亲那么的优秀吗？我们都有一种虚妄的期待，就是一来就是希望全世界都是美好的，都是没有缺点的。好，那如果我过去有缺点，我希望我现在的未来跟我相处的人，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儿女，跟我的夫妻关系是没有缺点的。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等于说人家都会很完美的来对待我。 问题是我们真的有很诚实很完美的来对待人吗？我们诚实的话就知道自己不完美，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提到说，你怎么样被饶恕，你就要饶恕人。其实我们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常常也是在不能饶恕的层面上面。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第四章的32节哈，以恩慈相待，记得哦，包括夫妻关系，包括这个主顾的关系，包括我们肢体的相处，包括我们亲子的关系，都要以恩慈相待，纯怜悯的心，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然后呢一定会有彼此饶恕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被冒犯，我们会被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像人家欠我一样，那我一定要放下来。当父母亲常常感觉儿女欠他很多的时候，我发多少钱，我用多少心思培养你的时候，那个爱已经变质了，有条件的一种里面的一个欠债，被欠债那个心态呢已经变质了。那当然我们会灰心，我知道父母亲是会灰心的，因为管教儿女不是那么容易，是每一天，刚才提到说做饭是每一天的，我们跟儿女相处的时间每一天，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的不成器，各方面我们都会有挫伤，被挫伤被冒犯的时候，但是以恩慈相待。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不要有嫌隙，在我们的各种关系里面不能存嫌隙，这个叫做圣经里面的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好，那我们提到说我们好像以前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当然我们要跟基督学，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品格，我们不管说话，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跟人家的相处，把基督当作我们的一个标准的话，你绝对会得到益处。我常常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呼召，我非常感谢神给我的呼召，很清楚说你要学像我，你要像我。刚才阿斯莎选那首歌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主题曲。好，主我愿像你，我愿像你，因为神呼召我就是这样子。好，结果呢，就在这个不像的情况下，神用他很奇妙的工作，慢慢的，只要你现在看到我比较像他的地方，都是神做的。我一点都没有功劳，不是我刻苦己身，我怎么样来努力，不是的，因为这个生命是神所赐，这个生命的特质是神所赐，这个生命本身的一个更新也是圣灵的工作。问题是，我们有看到我们的问题吗？我们愿不愿意，既然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从耶稣领受到这个重生，而且是永生的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渴慕愿意，叫做饥渴慕义，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子民的这种特质。有一天我们是要面对主的，面对主的，这个特质本身不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可是神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我们的成绩来赏赐我们。哇，这个真是，我觉得神的这种奖赏真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奖赏就是，我有努力我就得到什么，不是的。神说你们一点都没有办法靠你的努力，可是呢，我们让他做成了，到时候他就很自己很欣赏的说，哎呀，你真的是像我的儿子。神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就成了那个样子，我们说话的样子，我们跟家里面的人相处的样子，我们跟外面的人相处的样子，是一致的。但是不要忘记，我刚才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那神是看我们的心。那我这样讲又觉得很抽象，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最主要的，你的心里面有接受圣灵的教导、管教跟更新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课题呢，你就会很自然的 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像那个种子种下去，只要它着床了，只要它有营养，只要它有水分，有空气，有阳光，它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这样长大了。我这样提醒，我是恐怕很多时候我们会学很多方法，很多技巧，很多主张，而老是很挫败。我跟你讲哈，到我这个年纪，我发现跟儿女的关系哈，就是过去有管教，过去有一些我们不成熟，我有很多不成熟的啊，那个跟儿女的啊这种互动啊，但是到一个地步呢，儿女们对他的父母亲的爱，他不会抓他的缺点，他是一种信任。等一下我们会讲哈，我们有哦有，我谈到四点，对不对？我给四点，对不对？请把那个四点先帮我让我出来哈，在这里，好好，谢谢啊，非常好，这样很好啊。好，这四点里面的第四点，建立对方对自己的幸福度。如何让对方信服自己？不是我讲话很有技巧，不是我很会动脑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的心里面是真诚的以恩慈相待吗？我的心里面没有嫉恶吗？我的心里面是完全的饶恕吗？不会算旧账吗？我这个人在我的孩子面前，当我告诉他说我希望你是这样子的时候，我是这样子吗？这个我要跟你用我的目前当了妈妈40出年了啊，40多一点啊，我要跟你证明说，我们是可以被幸福的，而且被幸福的就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一个本质，一个外面的表达。我告诉你，孩子们非常敏感，真的假的他们会感觉到，认真不认真，诚恳不诚恳，他们也会领受到。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们会掩起他们的耳朵，他们知道他们其实他们可以从小那个敏感度啊，孩子们的敏感度比父母亲敏锐的多了。那我们的敏感度是越来越世故，越来越世故，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耳朵的听见的东西，我们是越来越固执，结果呢就不深入了。可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敏感的，那就是为什么在他们7岁以前所受的伤害，那种damage 啊，那种损伤是特别严重的。那他们很敏感，他们不会像我们会有外面的一面，里面的一面，他们不会。特别是在到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少年的心啊，他们特别会记恨，或者是特别会抵触那些不实在的东西。我刚才说过，我的本来的模式就是很严厉，对不对？但是他们知道那个严厉是我，不是假的，不是好像为了威胁他说我就很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包容我的那个讲话没有很好的表情，但他们对我的那个里面的这个真实呢，他们是可以信任的，我可以这样说。好，那现在有几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学习呢？第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到后来在谈这个讲话，真言里面谈到很多讲话的事情，我们说话哈。我会很到目前为止哈，我刚开始跟你们谈这个说话的时候，谈到说话的病啊，103篇我记得很清楚，讲得很透彻哈，耳朵有病，口里面也有病，那个都要被医治的。那我们常常讲一种情况，就是说话不经过脑筋， 但是说话一定会经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心。好，好，己所不欲，那个欲是里面的心态，里面的心意，就不要施于人，即使他是你的后辈，即使他是你的属于你的我们讲属于你的就有什么，包括你拥有权了、他是我的孩子。我记得我们以前开始孩子还小的时候住的那个社区呢，对面有一家，那个妈妈非常非常凶，每一次打起孩子来，全巷子的人都听得到，孩子哭嚎的声音也是，他也学到说我哭大声一点，看有没有来救我哈、哇，那个母亲哈、我不晓得她里面有多少的苦毒，那基本她丈夫是不负责任，所以她里面很苦，我知道。然后呢？很奇怪的是，他有一只猫，他对那个猫好的不得了，可是对他儿子的那种打、那种骂，哇，真是让我觉得很惨啊，真的是很惨。那我当然也很希望能够帮助他，可是因为他没有，他是拜偶像拜的很认真的哈、那种典型的哈、我记得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妈妈的情况呢已经是一种病了，我相信她不会希望人家这样来骂她或者来打她，那基本上她所表达的已经是一种报复。有时候你说我没办法啊，我就是这样啊，但是基本上我所不要接受的，我就不要加给人，这个我所不要接受的，我们的标准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他把他的这个很反常的一种他也不要的，我相信他不会跟他说你打我啊你骂我啊就这样骂我也没关系啊，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他是在一个很受伤的一个情况下面，已经很病态的情况下面，把他不想接受的却表达在他唯一的最爱的一个儿子的身上。所以在我们还有理性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的良知已经被唤醒了。像他的话，因为心地的昏昧虚妄，就是他已经在一个没有神的情况，他拜得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拜偶像，很迷信，非常迷信，然后就是很深入的有点像人家说的那个走火入魔的那种拜那越拜的话他就越虚妄，变成虚妄的时候呢，那么他里面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不想人家这样对待我，可以这样讲啊。那个良知是昏昧的。那我们神的儿女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知，有一个被唤醒的良知。这个良知是一个神的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灵，就是神的灯，那个灵里面就有这个良知。所以到了这个罗马书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良知被审判的。好，所以基督徒像那个例子的话，我不会怪他，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是一个病人。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良知是一个功能正常的良知，除非我们继续的用各种虚妄的。或者是我们用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用各种跟罪有关系的一个那个来使他又把它毒化了。但我的良知是信了主之后是唤醒的，是已经是一个回到原来的功能。所以我们会有义嘛，被称为义。基本上良知就是你做不到，可是 你心里会不安，那个就是良知嘛，对不对？所以提醒你自己。你的良知里面有一种功能，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是我心里面想要被对待的吗？我想这个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意识到了。我现在在说的是不是我希望接受人家对我这样说呢？这是一个角度。那我这样解释呢，是希望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这样。当然我就像我讲的那个例子的话，他良知已经是没有功能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去跟他说，你希望人家这样打你吗？这样骂你吗？他会跟你说，那是我的儿子，你管不了。我要怎么打我的儿子？哦，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我们有时候把对方当作是自己的拥有物的时候，我们就会随己意、随己欲来管教。可是不管我的己意、己欲如何，我有一个神给我的良知，那个是我的言行举止的一切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器皿，就像我们的温度计一样。好，第一个，从这里来学习。第二个，不要居高临下来表态。人有一种过去的一种世故的表态方式。前一阵子有一个姊妹在分享里面提到，他怎么样对一个，因为他也想学习了，他是很诚恳的要学习。那他就说像一个比较他用钱雇的一个帮他做事的一个阿姨，然后他说他很会作假，我在他面前作假啊。那他说他就会让我惹我生气。那我们也刚好在谈这个可能也是刚好在谈恩待吧，或者我忘记了哈，他就谈到这个例子。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你会不会作假呢？啊，他是说因为我雇他，他在我面前就特别表现得特别好，背后就怎么样啊？那我说那你面对一些比较有利害关系的人，你会不会作假呢？他想想说也会，他很诚实的哈，他说也会啊。我说这个就是一般过去的旧人的一种表态方式。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哈，当我讲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介意的哈？所以你不要，我是告诉你说，这是有这种观察哈。我会发现哈，包括在教会里面啊，当有一个人的一个他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有他的这个固有的观念的时候，他在这个固有观念里面呢，就会表达出他的心里面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他的固有观念是在于阶级啊，有上下领导跟这个雇员的关系该怎么样的话，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对上面说话的时候或对下面说话的时候就会不一样。那么这种不一样，我要说也是不合圣徒体统的啊，但是这个是需要圣灵来工作。我告诉你们几个观察啊，在我的任内，在教会的任内，我就讲教会里面好了哈，在教会的任内，那啊，我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本来是一般的信徒，或者是一般的就是神的儿女，就是我的一般，就是说他还没有负什么责任，那他们也很热心。当他们有一个教会的一个职任的时候，职就是一个位置的哈，有一个职任的时候，不管做什么，教会有很多事都需要大家一起同工，对不对啊？当他负责了一个职任的时候，有时候他讲话的方式就会改变，很奇怪啊。这是我观察了好几次哈，同样一个人，然后他我真的是我很喜欢这样观察啊。我在任的时候啊，等于说，我那个时候的我是一样的，是许师母，许牧师的太太。可是他的回应我的那个，因为他有一个位置在那里，他有一个责任在，他自然他讲话的方式也在改变啊，这是一个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已经退了责任，哇，那个就更多了，好，那个我观察到的情况就更多了。有一些人对我们、对牧师、对我的回应的讲话的方式，他们也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一个很里面一个很世故的一个上下阶级的固有的观念，我们会因着这个固有的这个上下的这个观念呢，就会从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没有被更新到耶稣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会有一种 我刚才讲的露出马脚了，就会显露出来。我就讲最近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几天的事情。我请一个年轻人帮我拷贝东西哈，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拷贝东西是常常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呢，以前那个旧的机器呢，我还学一点还可以，但是其他复杂的。我跟你讲，我本来这个机械的东西我很怕碰，我一碰会把那个系统会碰乱掉。那我也真的学了，我用心学了，就是没有那个方面的能力，可以这样讲。好，那无形中呢，我就会常常会找救援。好，那么我前天就是需要印一个东西，我找一个以前常帮我的年轻人，我拿给他。那他就看一看说，哦，要这样要这样，他也是一样要帮我啊。他后来给我一句话，他说你要学呀、啊。以前我在这个职任上的时候，那他可能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怎么连这个都还要我弄，你也会弄，可能也没有讲出来哈、啊。那现在呢，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阶级或职位或责任不一样呢？他们会有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意思哈。我没有在怪这些人，但是我看到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会因为这个阶级的关系呢，讲话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这个不是只有一个例子，从我跟牧师退掉这个责任之后，已经好几次，牧师也跟我提过，哎，他说，哎，哦，他今天怎么这样，跟我回话呢？哈，都有啊。那有些人是他是不改变的，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上面，我都跟你这样讲啊。那个是不一样，那个是很真实的。可是我们会有一个不真实的层面，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那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特别在这个方面，自己要有一些意识到，我即使是他的父母亲。我不居高临下来表态，等于说，我们本来如果我是弟兄姐妹，那么你也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应该就是弟兄姐妹嘛。我是神的儿女，你也是，那我们应该是一家人，弟兄姐妹。所以我常常会提醒一些受洗的爸爸的儿子受洗了哈，我就提醒爸爸哈，我是有心要这样讲的，他们可能没有听到。我说不要忘记哦，你的孩子已经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喽，哈，跟妈妈也这样讲。好，那事实上，我们看待我们家里面，不管是长是幼，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是弟兄姐妹，没有谁高，没有谁低。以后到神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练习提醒我们自己，即使他是我的儿女，其实他是我的雇员。即使他是那个比我少什么的，我们不是存的一个过去这种世故的，世故包括有功有利呀、啊，或者是有一种就是内外一种不一的，这些都是世故，已经不能再这样了。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一点，我不能居高临下来表态。我们不管是谁。没有一个是在谁之上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阶级的高下的观念？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觉，好像那个人很会做什么，他就比较高；或者那个人他做很多，他也比较高；他很会唱歌，他就比较高。我们有这种错觉，但是我们要看神的眼中怎么看这些事情。耶稣很清楚的。把一个孩子叫到面前来说：“以后天国就是这样这样的。”所以，父母亲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一个孩子的单纯？我们是像一个孩子的真诚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呢？很多时候，孩子的被，我不太喜欢。讲说好像父母亲怎么伤害孩子，不是这样，我们不是故意的哈。其实父母都很爱孩子，可是孩子有被 有被惹起来，或孩子有被碰撞碰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以前那个不正确的，我是领导，我们其实以前常常碰到中国来长辈啦，或者是一些来客人啦，那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听到说哦你就是牧师的时候，他就会说哦你是教会的领导，然后他对教会，那对那个领导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表态，那就很清楚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对领导有观念嘛，所以当你面对孩子的时候，不是以上对下，也不是因为他小你大，我们就可以不拘小节，我们就可以我这样，我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父母亲的权柄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我们的内心要对准神的，要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样会帮助我们，这样会帮助我们，这些也是帮助我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就把它很原白的就跟你们分享。好，想到说我不希望你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我也不要这样对我的孩子，或我要面对的人，我不居高临下，不倚老卖老，这样好了，不倚老卖老有时候当起婆婆来啦，当起grandma 来啦，祖辈啦我们就会倚老卖老，对不对？这句话好像是负面的比正面的还要就是应该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我们会倚老，没有错，老人家年纪大了，我们会有很多经验。圣经也讲你要那个老的妇女要交给年轻的妇女，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表态，我们的爱，我们的真实是一致的，不管我年纪多轻或到多老都应该是一样的。好，我记得还是讲回到妈咪她在我跟她同工呢，她大概五十几岁，我跟她同工，那时候我四十出头，然后呢慢慢的她也步向老年，那我也在成熟当中然后妈咪到了她进入这个老年之后，她常常跟我一起讲一句话，她说我希望我年纪大的时候，我要有，如果神让我活到老年的话，那我希望我是一个有恩慈的老年，很有恩慈，这里讲的恩慈那他也确实他的那个恩慈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以前更多，因为更成熟了嘛。那很可惜的，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人跟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有他的形象，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高低大小的分别的话，那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不管我们活到多老，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先理解再表态。那么一讲到理解的时候呢，理就会关系到情绪不要先上来，这个在我们讲智慧的我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先懂得怎么样来主导我们的情绪，不是没有情绪，我也有情绪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不过那一次以后我就注意到了我们都会从失败中学习，对不对？有一次呢，那个我孩子的那个幼儿园的那个园长跟我很，因为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后来也是成为我教会的，然后叫我师母那他跟我是常常有在交通，包括他的幼稚园或者是我们的孩子都有了那有一次他刚好要跟我讲他孩子的问题，结果呢，我拿起电话呢，一方面我刚好就在注意我的孩子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很大声的跟对方，跟我的孩子说，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一讲的时候呢，我就忘了我电话上有人要跟我讲话。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电话断了，对方可能讲说我在忙着孩子那时候有没有讲出很漏气的话我也忘记了但是呢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忘我会忘我。为什么会忘我呢？或者是控制不了呢？因为我们的情绪跑到前面去了。我在讲智慧讲得很清楚了 那个情绪本身跟你的理性跟你要做这件事情时候你的目标一定要保持一个平衡。那不平衡的时候我们最好先把情绪疏解一下。所以先理解再表态。理解的意思是说给对方表达一下细节是怎么样。我常常说不要一下就定罪，对不对？我们要给，即使我们在那个官府里面也一样啊，也是一样，要容许对方有一个分数，还有说要有律师帮他辩护，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让他有表达出来，那他出来的地方你就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有他不成熟的想法，他有他的自我中心的一种方式，不管他是用怎么样惹事情的，好，那么先理解。理解之后呢，你才能够很客观性的，然后来表达你的话语，或者是表达来做一个处罚。好，就是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嘛，针对他的问题，针对他的错误来做处罚。好，这样的话，彼此就没有嫌隙了，我们不会误解他，我们不会误判他。好，那给对方，我们很公平的给对方一个表达的过程。好，不要一下子就定论。好，好，第四个，刚才我们提到建立对方对自己的幸福度，等于说我这个在管教孩子，或者我这个在面对别人的这个人，我在跟对方讲这个道理的这个人。我本身是被信任的吗？当我们的儿女谈到说，哦，爸爸妈妈答应他什么的时候，他有信任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一定会按照他的承诺做吗？当我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他答应我的事情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跟我道歉呢？还是说哎，反正你是孩子嘛，我做得到，你就感谢，我做不到的话，也是，你也不能计较，因为我是爸爸妈妈，要给你的是我，钱是我的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那个就是一个高低了啊，钱是我在给的啊，所以呢，我给不给啊，你不能有意见，当然他不能有意见了啊，但是要让他的心里面对你是幸福的。我们给他的一个规范本身让他是可以服下来可以折服的，即使被你打即使被你罚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觉得说是我的错，这个是我的意思。好，所以呢，如何不要去挫伤对方的志气，让他觉得他真的是没办法啊，让他觉得说他是被父母亲嫌弃的，他跟人家比起来不如人，或者是说呢，他觉得他已经不能进步啦，或者是呢，他怎么做，他认为说都不会讨父母亲的高兴的了，我父母亲那个标准很高嘛，从不到90分，然后就到95，然后就要到100，然后他就会慢慢那个志气就会消下去了，就会挫伤了。好，所以这四点呢，我很诚恳的分享给不管是父母亲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啊，或者是我们跟人的相处，这个当然我如果要找到圣经节也可以找到了哈，但是这是我学习的四个点，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哈，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在这个所谓的长他人之气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下面，这是我们的期待，对不对？因为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讲话要造就人，要说感恩的话，那个都是长他人之气嘛。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讲的不是说我们要做那种虚晃的虚伪的一种夸奖鼓励，也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就是you did a good job, 啊，你做得很好，你可以的。有时候我们是有心无心而出的一种口语啊，我讲的也不是这个，而是说从我们的心里面 不去挫伤我们的孩子的志气，那我们就避免我前面那一课所讲的。那么现在呢，从我们自己如何能够成长，从这几点来帮助我们。那当然我们自己可能也做不到，一方面我们先有一个意识啊，那我们愿意的话，我愿意的话，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父母亲是一辈子的，祖父母亲也是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我放手了哈，没事了啊，因为我们关系到在我们的下一辈跟神之间的一棒，那个接棒的棒，或者是一个火把啊，帮他们加油，然后呢也光照到说，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恩慈，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真实，你不可以对他有任何的虚妄啊的一种信仰。好，那我想我就先讲到这里。好，我可以说是跟大家谈一谈啦，好，我没有说特别说觉得这是一个课程或怎么样，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那我们就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问题，好吧。